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近年来， 美国在半导体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实施了空前的出口限制。 然而，实践表明， 这些制裁并没有导致中国微电子行业崩溃。
虽然其中的许多技术实际上仍然都来自于美国，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美国的任何人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都不会得逞。不过近期西方媒体也开始关注出口管制政策执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经济学人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国技术限制政策有效性甚微的原因。经济学人的文章以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开篇， 美国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12月宣布对向中国供应半导体技术实行的新的出口限制后，全球最大的图形处理器制造商英伟达随即开始开发一种芯片。根据其技术参数，新出口限制措施没有包含这种芯片。尽管雷蒙多表示一旦出现一些变通办法，他的部门就会立即对其采取措施，但实际上商务部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才对限制措施做了更新，但英伟达能够快速为中国市场提供新产品。经济学人最后得出结论，美国的官僚机器依然臃肿，企业反倒可以更快地找到继续在中国运营的商机。这为什么会发生呢？答案非常简单，例如英伟达高达
26% 的收入来自中国市场，仅去年前9个月， 中国市场就为该公司带来了84亿美元的收入。 正如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多次表示的那样，如果完全切断中国与美国半导体技术的联系，中国将寻求自己开发这些技术，或从其他地方购买这些技术，最终美国生产商将自食其果。事实上，中国一刻也没有停止开发。首先，中国正在努力在下一轮出口限制生效之前 尽可能多地储备零部件和设备，这也解释了美国芯片制造商以及供应相关设备的企业对中国的销售额急剧增加的原因。例如，去年荷兰阿斯麦
50%
的收入来自于中国，该公司目前在美国的压力下收紧了对华出口限制，尽管其大部分上一代设备仍然可以自由运往中国，中国自己的制造商也在发展。例如， 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阿斯麦诺拉的报告称， 2023年收入增长 50%， 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转向中芯国际等国内芯片制造商，而且结果很好。华为8月份推出的新旗舰智能手机的芯片就是由中芯国际采用7纳米技术生产的。最后一点，美国出口制裁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国加入制裁的意愿。美国主要盟友 日本和荷兰在巨大压力下扩大了自己的出口管制措施，但还有一些国家，例如新加坡，就没有加入其中。究竟是什么阻碍了这些国家购买对华出口许可的产品，之后又不受限制地供应给中国呢？也许这就是新加坡去年对中国出口呈指数级增长的原因。 半导体产业在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条件下 遍布世界各地，尽管存在种种限制，但中国仍然在这条供应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目前消费电子、汽车和许多其他行业使用的芯片已有高达 40% 是在中国生产。为了完成美国设定的任务，即遏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半导体技术在军事领域的使用，必须将出口限制扩大到更多的商品。要知道，
不一定非在最先进的芯片上训练人工智能，为此也可以利用前几代半导体。唯一的问题是成本和电力消耗的增加，但是由于中国优先发展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政府会投入巨资，美国的合作伙伴未必会严格自己的出口限制，这样一来，美国制裁的有效性仍然会很低。实际上，出口限制已经成为政治游戏的工具。 要知道，在选举年，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愿意让选民看到自己对中国不够强硬。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